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曾经我听过一位好朋友，也是教会当中的姐妹，她提到全家移民到国外去寻找属灵的家，寻找教会的经验呢。她说呢，第一个礼拜啊，他们到了那个教会，发现每一个人都盛装打扮呢，每个弟兄姐妹都像是要参加最重要的宴席一样，把最好的衣服呢在礼拜天穿到教会来敬拜神呢。相形之下，他们全家的衣着就显得有那么一点随便，不够正式啊。到了下个礼拜，他们到另外的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。这一回呢，全家就把自己个人最好的衣服穿上了，盛装打扮去赴这一个属灵的筵席啊。没想到啊，这一进到这个教会里头，发现每一个人的衣着都非常的轻松自在，反而显得他们是格格不入哦。好，你说哪一间教会才是对的呢？好，或许呢，你听过这样的教导哦，就是既然你是到教会去敬拜这一位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那么当然呢，你要用一种参加王的筵席的心态，要把最好的衣服穿上，这样才表示你是非常的看重主日崇拜，而且对神有敬畏之心。这听起来也没什么错。然而也有人说，既然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那么就不在乎外表的这一些穿着打扮呢。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预备我的心朝见神，而不是花那么多时间来打扮自己啊。这听起来也没什么错，然而却是很多人呢，因着彼此的不同，就觉得对方是错的。再打个比方，有些教会习惯比较安静的默想，有些教会比较喜欢的非常活泼的敬拜，因此就互相批评对方太沉闷或对方太活泼。当出现了彼此不接纳、互相批评的时候，那么就表示呢，我们的心不是向着神的时候了。我们要看见的是，上帝创造是非常丰富多元的，除了在真理上我们绝对不妥协以外，很多外在的形式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篇灵修短文，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不同但不分裂，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5到11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3章5到11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哥林多前书第3章5到11节，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 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不同，但不分裂。西方大城市的报纸礼拜六通常有一页教会版，你从上面看到什么呢？许多不同教派的广告，他们彼此间对教养的立场不同，敬拜的方式也不一样。第一世纪教会即出现多元化的现象，哥林多教会有人支持保罗，有人支持亚波罗，有人支持彼得，信徒去拥戴某一位领袖，这件事本身不能算错。就像今天有些人在某一种敬拜方式中灵命被提升起来，但有另外一些人喜欢比较自由的赞美、见证和讲道。不过当这些彼此间的差异产生嫉妒、纷争甚至分裂就不好了。保罗提醒第一世纪的信徒，他和亚波罗等领袖都是同工，而所有的信徒都是同属于一个工程的建造。为避免因为不同而造成分裂，我们应该谦卑地研读圣经，并保持开阔的胸襟。不可妥协的事，当然必须去维护。圣经基本的真理绝不可让步。但上帝除了要我们爱自己的教会之外，也应当尊重主内的弟兄姐妹。或许他们的做法未必和我们完全相同，但仍要学习彼此相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保守众教会有合一的心，能彼此相爱，一起兴旺福音，能够蒙你悦纳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，在主里我们合一。
在主里我们合一，随你我不一样，都仰望同一位主耶稣，一次爱和神情，彼此互相心关怀和拥抱，以马内利神常与我们同在，弟兄和姐妹来同甘苦与共享乐，从你的里面看见主的荣美，他因你欢喜快乐。
合一，随你我 我不一样，都仰望同一位主耶稣。彼此爱和善心，彼此互相鼓励，以温暖的心关怀和拥抱。以马内利神常与我们同在，弟兄和姐妹来同甘苦与共享乐。从你的里面看见主的荣美，他因你欢喜快乐。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，我虽不住人要开口扬声赞美他。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，满心期待主奇妙的作为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·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《与情绪和解：在冲突中做出明智选择，维持和谐的关系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《新的观点带来新的反应》最后一个部分了。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作者他提到，他认真的思想到底是什么让他无法领悟神的能力也可以改变他。而当他问了梦想中心的负责牧师马修牧师之后呢，他觉得牧师的回答将他整个心都打开了。牧师的回答是什么呢？今天要告诉你，还有作者要告诉我们，当他找到这个新观点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样新的反应。一起来看这本《与情绪和解》第八章，新的观点带来新的反应最后一个部分。我问马修牧师，有时候难道你不会感到害怕吗？在仰赖神的力量时，你毫无畏惧吗？你经营的机构每个月都必须要募到$500,000，每个月耶，难道你不是每天都扛着这样的重担在生活吗？他的回答将我的心整个打开了。他说，不会，当你用我这17年来经验神的方式来经验神，你就不再惧怕了。 我见证过太多神迹了。我这个从来只让泪水刺眼，总在盈眶之前就把眼泪扁掉的女人，觉得自己灵魂的水库裂了一个缝，泪水决堤了。我的天哪，就是这个。原来我早已不再把自己的生命摆在接收神迹的位置，在那些抓狂的挣扎里，我在某个地方停止期待神在我身上施展神迹。然后我了解到，特意追求放大观点的机会还有一个益处，因为在这样的处境之下，神的力量显而易见，我又开始相信我也可以在自己的生命里经验到那些力量。也许，我只是说也许，我也可以改变。而且也许我与贫民区的珍妮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。记得在梦想中心的第一天纠缠着我的那个问题吗？他们为什么不走呢？舒适圈就是这样。记住，舒适圈不一定要很舒适，他们只要很熟悉。你觉得你属于那个地方，然后你渐渐相信自己将会永远留在自己所属之处。太久以来，我也跟珍妮斯一样相信一个谎言，我相信自己属于一个抓狂失控的状态。我压抑过所有的原始情绪，我爆发过所有的原始情绪，还有让我相信自己永远会这样下去的所有谎言。但是我不一定要永远这样下去。就在一个游民的收容所里，我的灵魂快速而大胆地认清了一个事实，我也可以不一样。面对原始情绪，我真的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。我知道我的进步是不完美的，但我的进步仍旧可以是神奇的。然后我感觉到新希望的新鲜微风吹拂而过。我可以是谦让的，我可以是有耐心的，我可以是平和的。我不是天生谦让，但我可以因顺服而谦让。我不是天生有耐心，但我可以因顺服而有耐心。我不是天生平和，但我可以因顺服而平和。我可以，而且我也会。神可以把我这个抓狂的人变得谦让有耐心。神啊，帮助我。神啊，宽恕我。我在梦想中心得到大量而且健康的新观点，那是一件好事。因为当我回到家，发现自家遭小偷时，新观点马上受到考验。我并没有很多高档的首饰，通常你会看到我戴着婚戒以及一个亚特给我当做15周年结婚纪念礼物的戒指。除了这两指戒指之外，我只有几副别人这些年来给我的简单的首饰，不值太多钱的小宝物，但它们都是特别的，因为承载了很多的回忆。我继父在跟我母亲求婚那天给我的一只儿童戒指，我在大学毕业时得到的一只戒指，几年前圣诞节我母亲给我的一条项链，第一个女儿出生那天我得到的一只祖传戒指，大学时期姐妹会的胸针，一个婴儿戴的图章戒指，上面依稀刻着我父亲的名字缩写。他离开后就再也没再回来了，简单但是都很特别。从梦想中心回家的那天早上，我发现到亚特在情人节给我的那条项链不在原本放置的地方，我花了好几天寻找，试着回想我究竟把它放在哪儿。我深信自己一定是不小心把它乱放了，很快就会找到，我并没有太担心。三天过去了，那条项链依然不见踪影，我突然想到，也许我把它放在摆放其他首饰的抽屉里。我打开那个抽屉，整个心沉了下去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，那些戒指，那些项链，那枚胸针，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跟我的亲生父亲有所连结的物品也不见了。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握住那两根戴着戒指的手指，好险我把婚戒以及结婚周年纪念戒戴在手上，他们是安全的，但是其他的所有首饰都消失不见了。我坐在浴室里的小凳子上， 逼迫我那疲惫的心列出感恩清单。好吧，老实讲，我想要马上进到抓狂的状态，进入积极搞清楚一切的状态。然而在当下，我知道我必须要找回梦想中心里的那些观点，而我知道唯一可以扭转我的态度的事情，就是在心里列出感恩的清单。相信我，有许多其他的清单急着想要盘踞我的脑袋，嫌疑犯的清单，那些无可取代的手势代表的回忆清单，整件事情来龙去脉的清单，其他可能遗失物品的清单。但是有时候向自己证明我们可以有不同反应的唯一方式，就是拒绝抓狂。在新的反应里，我应该要记得神的力量在我体内，所以我可以取得神的力量。要利用这份力量，我只要把自己的心放在适当的位置，而让我的心运用神能力的最佳方法就是感恩。感恩可以消除愤怒。所以我用意志力驱逐其他清单，毕竟在当下我已经被夺走太多，我不需要连自己的心也拱手奉上。于是我就这样开始列我的清单。我感恩，因为我的孩子们还在这里没有被抓走。我感恩，因为今天的阳光闪耀，而今晚的月光将与影子共舞。我感恩，因为我每天不需多想就可以吞吐数千次稳定的呼吸。我感恩，因为我一动心起念，众多回忆就会闪烁涌现。我感恩，因为我还能重拾这些回忆。然后我没完没了地继续列着这份清单，直到我可以从小凳子上站起来，心平气和地关上抽屉，跟神要求一件事情。好了，其实是两件事情。首先，主啊，现在请你赐盼望给取走我东西的人，并且指引他们另一条道路。他们一定陷于很糟的处境，接近他们吧。其次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他们可以把那个东西还给我吗？主啊，你一定知道我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而如果不可能，我对你还是有无尽的感恩，因为纵使在一堆被偷走的东西之中，我还是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，就是我记起了我仍然拥有的。观点它确实能改变一切，像是住在梦想中心这种放大观点的机会，对我的心是好的，他们对我的灵魂也是好的。也许你没办法前往梦想中心或是你家当地的游民收容所住一个礼拜，没有关系，你身边满是放大观点的机会。你可以到当地的疗养院、小儿科的癌症病房、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或是底层社会帮忙，听起来如何呢？同样是为了达到助人的目的，何不到家里附近的小学担任志工呢？需要家教与阅读辅导的小孩多的是，或者参加你的教会的外展服务计划。到哪个地方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选择去看见什么需求，选择去满足什么需求。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看似不可能的处境，就能看见神的手介入。当我们能把一切美好都归功于神，就能用新的眼光来看他，并且重新相信神的力量。尽管预算低得不得了，需求多得不得了，任务困难得不得了，除了彻底相信神会插手之外，对于事情如何才能顺利发展，马修·伯奈特牧师与他的团队并没有其他的答案。当人类的财务、策略与计划力有未逮，神的力量就会填满缺口。当失望与沮丧迫近， 神的力量就会靠得更近。当救助计划里的对象逃离，梦想中心的人们开始怀疑自己帮助的人到底有没有可能改变，神的力量就在另一个不太可能改变的生命上创造奇迹。他们看见神，而当我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也看见了。我得到的礼物是新观点，透过这个新观点，我看见了自己是多么的有福，也看见自己的问题相较之下多么微不足道。我也见识到神的力量的全新作为，那是真的。对于梦想中心的人来说，那是真的。对于史奇洛贫民区的人来说，那是真的。对于这个不时抓狂的女人的人生来说，那也是真的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《与情绪和解》。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爱、喜乐、生命。
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直到万代，
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永不更改。
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，他的爱去走忧愁。
我们今天从《与情绪和解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，新的观点带来新的反应，最后一个部分呢。作者他告诉我们，当他快要抓狂的时候呢，他操练自己列出感恩的清单。这或许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刘文要跟你分享，这绝对是可以操练的。当我们越来越能够列出感恩的清单，我们就越能够看见自己是一个多么蒙福的人，而不至于呢去看见自己所没有的，去嫉妒别人。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第九章，不再空虚，别让嫉妒毒害你的情绪，不要错过了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。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